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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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上周我们谈到空之探究第二章部派的空里面的第五节，常空我所空啊，我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常空我所空，这空意思啊，在这里常空的意思就是常恒常性不可得啊，就是常空。我所空呢，就是我不可得，哎，我所不可得啊。我所也包括我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我的生命、我的财产、我的家人、我的资产等等啊、哦，或者说我所依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这个都称为我所啊、哦。那么这个常空我所空，在杂含的273经称为浮掌喻经。浮掌喻经，它是一个比喻哈、哦，比如说两个手一拍啊、哦，有声音。比喻他的一念和合不自信的，那里面呢有一句重要的话叫做空诸行啊，这个在讲义的127页上面算来第三段啊，画底线的第二行，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无我所啊。空诸行是总说，所谓行就是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就是空。那下面呢，它是分成两大类，常是空的，这个空呢其实包括常是空，恒住是空，不变异法，不变异法跟这个恒住跟常的意思都很接近啊、哦，这些法都是空的，所以这三个合称为常空，用这个来简称啊、哦。空诸行包两大类，一个常空，恒住是空，不变异法空。第二个呢，无我无我所啊，这个就是我所空。这整个常空我所空，我们就称为空诸行，或者是诸行空啊。那这个空呢，诸行空或者世间空，大概有同样的意思啊。所以在讲义的127页括五二有一个空世间或者世间空，它的定义呢啊、哦，跟这个很类似啊、哦。比如说杂含231经引文标题的地方，云何名为世间空啊、哦，那眼等眼耳鼻舌身意等是空的，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啊、哦。所以空诸行跟世间空或者空世间呢，这个那这个跟另外一个空是比较对应的啊，称为涅槃空啊。诸行空和世间空呢，对应这个涅槃空。涅槃空它比较着重在断尽烦恼啊，得到这涅槃的极境，比较着重在这边啊。空诸行主要是在描述这个没有恒常性或者我所不可得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讲义的128页，我们在经典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句啊，第一行无常即苦啊，苦故非我或者无我无我所啊，苦即非我非我无我所。那么这样的问答呢，有时候在经典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无蕴啊，佛就问无蕴色受想行识到底是常呢还是无常啊。那无蕴是无常的话，那是苦还是乐呢？啊，无常当然是苦。那无常苦呢？这个是变异法。啊，那变异法当中有一个实在的我吗？有一个实在的我所吗？啊，这个都没有，所以归结呢，对，就是空法。啊，所以画底线的地方，讲义128页，五蕴六处等无我无我所，啊，无我无我所。这是从无常苦变异法而得到这样的定论，所以如果依文释义来说，那无常我们也可以称为空，无常当下就是空了啊、哦。所以有常是常 常性不可得，我们称为空，就是无常。好，苦我们也可以称为空，变力法那一个实在性我们可以称为空，好，无我无所我们也可以称为空。其实这些无常啊、苦、变力法或者无我无所，通通可以称为空。好，一文当然文字不同啊，意义或许多少有差别。不过从文意相承来说，好，无常等等，这都可以称为是空。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无常等可以说是空呢？无常等可以说是空，主要呢是从这个来看，我们说一切行无常而说诸受是苦，所以我们在谈法印的时候，诸行无常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但是有时候把那个诸受是苦也把它纳进来，就成为四种法印，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苦本来应该有苦受啊、乐受啊、不苦不乐受，为什么说诸受是苦呢？主要是从一切行都是无常这个意义来看，最后都会变坏的、不安稳的，都会那个随因缘的散坏的。从这个不能够持久来说啊，来说一切行无常，说诸受是苦，是这样子。好，所以在讲义的129页，第一行，我们一般所执着的我，常我啦、泛我等等，这个它的特性呢是常恒性或者不变异性，或者乐呢，或者自在意，有这样的意思。而一切行一切有为法生住意灭，它不是常的也不是乐的，怎么会有一个我呢？所以无常是苦意，无常苦是变异法，这是无我意。所以无常苦无我，这是相成的。不但我所，这是空啊，那么常恒住不变异法这个也都是空，所以就分成这两类，常空跟我所空这两大类。那么这样的一个见解不只是说一切有部，包括分别说系的舍利弗毗昙或者无碍解道，都是同样的看法，这是上座部系一致的意见。好，那上次我们有留下一个问题，就讲129页第三项，这里就杂含的33经，那这个经文前半段，若色，我们以色为代表，若色是我的话，那就不应该于色并苦生。这个我有多重意义啊，我有多重的意义，一个是主宰或者乐或者自在意，一个是常，常恒不变性，一个是单一，我有这几种特性。那这一句呢，这一句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了，色，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如果是有一个实在的我，或者说它是本身是一个实在的我的话，如果说色它本身是常的，是常的话，那就保持一定的状态嘛，对不对？就不应该于色呢有病有苦产生。或者说前半句用主宰来主宰啦，或者自在意来解释也可以通，若色本身是自在的话，或者是乐啊主宰性的话，那你就不应该会有病苦，有病有苦产生。那问题是下面这一句，若色是我者，不应于色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如果说这个我们把它看成是主宰的话，这句就比较不好解释了。我的话它有主宰性嘛，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应该叫色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我要叫它这样它就这样，叫它不那样它就不那样。如果说用主宰意义来解释的话，用不应呢就解释起来有非常的困难性。不过呢，在 318经哈、哦，它是这样的，一个是那个色受想行识，一个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眼对色了。那这个文句很类似，他说：若眼是我者，杂含318经啊、哦；若眼是我的话，那这边是应得与眼必令如是，不必令如是。所以这里面问题就来了哈、哦。同样是杂含经，那为什么同样的语句、类似的语句，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肯定的？那这里面有几种可能性啊、哦。第一个呢，最简单的怀疑就是说，翻译可能有问题，是不是多一个部字啦，或者少一个部字啊等等。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从翻译上来怀疑的话，那就需要从义理上来判断，义理上的判断。好、哦，那义理上怎么判断呢？变成说我们要加以抉择的。这个我，如果我们取这个主宰自在义的话，那哪一句可以通呢？如果眼是有主宰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叫眼叫它这样，它就这样；叫它那样，它就那样。好、哦，如果是主宰义的话，来适用于318经，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上面的哦，我有主宰的话，那你变成说没有办法了。好、哦，叫他那样，他也没有自在性。可是呢，由于这个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有常住意，它有常住的意思啊。哦，如果是有常住意的话，那么他来解释33经，那我们可以就可以这样看哈。如果色呢是常住不变，他那个常住不变的特性的话，那你就不能够说令这个色呢，在这个在一切事理论的解释哈，必令如是，就是说让它流转不息，好，不令不一定如是，或令它不生。我们的生死啊，哈、哦，让它流转不息，或者令它不生这样子。所以，如果说33经这个果，因为它含有常住的特性，如果色是常住不变性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因为不变嘛，也就不能够让它生生不息。好、哦，你也不能它叫它本来生，然后叫它不生，因为它常住不变的，不变。所以这个经33经，事实上跟这个有类似的哈，33经、34经，还有86经、87经，这个是属于上面这一组的。另外呢，316、317、318，这是属于下面这一组啊。正好在经典上呢有这两类。那导师引用的大部分都是引用33经啊，好，这个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那么日本有一个原始佛教方面的专家叫水野弘彦教授，他写了一本叫做原始佛教哦这本书。那古中村老师又把它翻成中文哦，叫原始佛教。那他也发现到这两个经哈、哦，一个否定，一个肯定。那他做一个汇通哈、哦，他做一个汇通。他说下面这个318经呢，做这一种解释的话，比较着重在主宰义的啊、哦，主宰义的，用主宰这样意义来解释的话呢，他认为是通俗的无我说了，这个受到一些外道犯我思想，啊、哦，用这样来解释。那么他比较赞成33经这一类，他把它看成上面呢，这是第一义，也就是圣义的解说哈、哦。那圣义的解说，这个我呢，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本体，等于是接近那个常啊，常不变的，用这个来解释不变的本体。他说这个我，这个才是在经典里面的第一义啊。是水野弘彦教授他做这样的汇通了、啊，但是 这样会通或许可以解释得通了。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主宰看成是世俗地，把这个固定不定本体看成生意地，这个可能有的人赞同，有的不见得赞同，不一定要这样解释了。好，好，总之在我们汉译佛典里面呢，有这两组不同的看法。那或许大家会想到说，那南传的经典怎么样呢？好，南传经典它只有下面这一组，应得，就是316、317、318经有对应的经典。好，然后若眼是我的话，啊，应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好，就可以说，哎，让我的色叫他这样，他就这样；叫他那样，他就那样。好，那但是杂含的333、348、387这一组呢，在南传他否定的这一个呢，哎，找不到对应的词句。好，哎，请，哎，都是讲无常，从无常对。但是33经它还是有这个色是常还是无常，他说是无常。那接着还有问啊，是不是苦啊？他还是有讲是苦，还是有讲无常苦无我，好，哦，是有我亦我相在佛。33经、30经都有这样子。316，对，他是从无常那边说过来的，对，没错。不过哈，316经比较有问题。316经哈，他说如果眼是常的话，应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316经啊，好，他一个是常乐我嘛，那如果眼是常的话，他说应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这个就蛮费解的，啊，如果照字面上来看，啊，你常住不变的话，你怎么又可能那个叫他这样叫他那样呢，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来讲，哦，后来我们参考了大智度论，啊，就是说如果要会通这个经文的话，那就必须了解这个我的特性它有多重的，有多重的，还有自在主宰意，有常的，哦，有，所以它即使字面上是常，316经啊，字面上是常，但是我们如果说把它看成是主宰，这一系列都是主宰意的话，哦，那还是可以通的，嗯。好，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哦，那因为这经的不一样，这个礼拜我跟了好几位老师 email 经过热烈的讨论，哦，得到初步的结论是这个样子，那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啊哦，好，那另外呢，讲义129页括号2，经未说苦是空的理由，哦，我们这边讲说无常故苦，哦，变异法无我我所可以说是空，那我们说无常是空没问题啦，哦，不变异法是空没问题啊，说常是空，说不变异法是空，说恒住空，说无我我所是空都没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经很少说苦就是空呢？啊，哦，导师提出解释，主要佛教界的论究括号2的第三行啊，哦，佛教的论究呢，尽倾向于客观事物的观察，那客观事物的气世间呢，你可以说它无常，可是呢，这个苦是众生在感受的苦，啊，哦，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着重在客观事物的观察，哦，观一切法都是无我，都是空的。不过呢，不能说，气世间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哦，只能说它是无常，或者是无我，是空这样子。所以倾向于客观的事物观察，只说无我我所，常恒不变异法，这些统统是空，就这两组。好，这是第五节常空我我所空。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的意思啊，哦。那这个是意音，三摩地就是三摩地啊，就是三昧。三昧是定的意思。那我们目前有很多常用的成语啊，哦，你是不是了解它的各中三昧？ 这三昧实际上是佛教用语。那我们这一节谈到三三昧，又称为三解脱门。但是虽然称为三解脱门，但是呢也有跟三三昧有微妙的区分。称为三解脱门的，那是无漏解脱的才可以称为三解脱门。那称为三三昧呢，它有可能是有漏的，有可能是无漏的。所以如果是有漏的，那只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只能称为三昧，不能够称为解脱门。有漏的话不能称为解脱门，因为它伴随烦恼。那无漏就是即马正得我空的，那我们才能够称为三解脱门。好，我们看第一，空在三三昧中的重要性。好，括弧一，空无所有无相，虽然方便不同而究竟归结于空。那究竟一致的就是空。这个我们在角注一，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空之单就二十一页，也就是我们前面第一章的第二节，也提到空与心解脱。那么心解脱一共有四种，在阿含经里面也提到四种心解脱。我们看角注一的一二三四第五行，第五行，四种心解脱就是无量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无相心解脱跟空心解脱。那么这四种我们就直接看下来好了。这四种心解脱当中呢，最上的那是空于贪慧痴的不动心解脱，也或者无增住，也就是心解脱而或者心上面达到究竟的，不外乎空的究竟完成。所以无量也好，无所有无相无增不动，从烦恼空而清净来说，都可以看作空的意名。那本来在阿含经有四种心解脱，可是呢那个其中这个无量无量的心解脱呢，被佛教界论定为初前的三昧，把它看成是圣解作义假想观而已所以这个在角注的第二括弧一的第一项，查案经中执多罗长者对当时类集为一组的四种心三昧，也名为心解脱，一一的论究他的同意，而归结于贪嗔痴空的究竟一致。也就是说这四种心解脱呢，它最高的话事实上都可以贪嗔痴空不管是空无相无所有或无量，每一个呢都可以达到贪嗔痴空，这样阿罗汉的境地每一个都可以。可是呢其中的四无量，也就是无量心解脱是遍缘十方世界众生的，被像 有一些部派佛教论定为初浅的三昧，把它看成只是假想观而已，就这样被忽视了。那这样的话呢，四种心解脱就变成只剩下三种空无相无所有，依着这三个呢导入解脱生死。这我们在第一天这学期的第一天也稍微复习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杂含经》有这四种心解脱，空无相无所有无量，但是无量呢被看成这个圣解作义假想观，所以它就后来就比较少出现就变成这三个空无相无所有，这三个人是解脱的要道。但是后来空一样保留它的地位，无相也保留它的地位，而这个无所有呢就被无愿所取代了。因为这无愿的特色呢，它是不愿意再来受后有，不愿意再来轮回无愿，不愿再受后有。那有的翻成无作，你要不想来受轮回的苦呢，那你就不要造作贪嗔痴这些烦恼的毒所以有的翻成无作。那所以这无所有，因为无所有这个三昧呢，有的容易被误以为是事无设定的第三个无所有定的这样一个定法而已本来它 他最高的境界也可以达到贪嗔痴空的阿罗汉的境，连无量也可以。后来慢慢他就被无愿所取代了，所以这三个空无相无愿就称为三三昧，后来的这个一组比较多。所以我们看括弧一，括弧一的下面一样，空无所有无相，就是谈这三个空无所有无相，是方便不同而究竟一致的。究竟一致就是空，空掉贪嗔痴，这是空。后来演化为三三昧，就是空无愿无相，又名三解脱门。那这个在前一章已经说明了，前一章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的角度第三，第一章的第三节，空与心解脱，第八节，空为三三昧先导，第九节，三三昧三处三法印，这些都说过了。好，括弧二，空为三三昧的先导。那么在三三昧中，虽然提到这三种空、无相、无愿，那么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呢？如《杂含经》说，若得空矣，能起无相、无所有、弥漫之见者，是有是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真正的无所有、无愿或无相，要先得空住，才有修得的可能。所以空无相无所有，以空为先导，有空以后才容易起这无相跟无所有。这个是在角注的第四，像我们孔子探究第五十八页也有提到，能修得空三昧的才能够进而得无相无所有三昧，如果没有修得空三昧的，那么无相无所有是不能修得的。所以在空无相无所有三种三昧中，空三昧是具有基础的先导地位。这不是说空是更高深的，而是说如果没有空无我无我所的正见，不可能有无相无所有的正三昧，即使有类似的修验，也是不能够究竟解脱。那我们现在探讨就是空是探究嘛，那可见这空呢，它有一个先导性。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的讲义，讲义131页。空还有一个特色呢，它是内道不共法，我们一般佛教本身称为内明啊，那内道，那其他的佛教以外称外道。那大辩菩萨论卷104，他就有提到一个重要的透露这样一个讯息，空三摩地是诸内道不共住处，空三昧是佛教本身不共外道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外道法中虽无真实的无愿无相，如果三解脱门外道，那没有一个真实的无愿无相，可是呢它有相似的无愿，有相似的无相，相似就是相似而已了。那么相似的无愿是什么？就是如慧出形象等。第五就出形象等，就相似无愿。那这个出形象等是什么呢？就角出第五，出苦障。这些呢相似无愿的三昧。那第六呢，净形象等，这是相似无相，相似无相的三昧，这是什么？就是角度六的净妙理。那么这六个，我们一般在佛典里面称为六行观，这修禅定一个法门之一，称为六行观。六行观它就是这六个，出苦障跟净妙理。那它修持的方法就是厌离下地的，把下地的比如说欲界就把它看成它是粗糙的，它是苦的，是有障碍的。那么心相色界比如说粗禅，它是净的，是妙的，是出离的，等于是厌下心上，用这样的方式来得禅定。那 到初禅的时候呢，他要再进一步升二禅的时候，他就观初禅本身是出苦障，那观二禅上面的净妙理，等于是舍离一个，然后心向上面一个，舍离一个和心向上面一个，这是修禅定的一个法门。但是这样的一个修学法门哈，到那个四无色定、非想非想定的时候，它就卡住了，因为非想非想定，它这个地方等于是我们的三界众生最顶处嘛，称为有顶。这个地方你在观本身出苦障，上面呢你没有东西让你去心向那个净妙理了。所以这个地方无法用这个定法再来增上，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定它是有漏不能处理的解脱在这里。定的话它你可以咽下心上，可是呢你到这个非想非想地的时候，你再用这个方法行不通的啦。这时候真要处理三界呢，只有靠文殊修的智慧，一定是靠智慧才能够彻底解脱。好，那这里就讲到了出苦障这些形象呢，有点类似的无愿。无愿就是我们不想要的嘛，想要厌弃舍离的。那无相，无相我们以前说过，它是比较接近那个涅槃。无相界啊，就是涅槃界啊。那涅槃界的特性呢，就比较接近清净啦、处理啦、灭净妙理这些的。但是空呢，他说没有相似。为什么？空的特性是什么？无我无我所啊，这个外道没有，外道相似的无我无所都没有，何况真实那更没有了。所以他说九十六种外道法中尚无相似的空定，况有真实。是故说空定就是空三昧呢，是内道不共法。空定就是空三昧，是内道不共法，也就是说佛法一般宗教的根本差别所在，就是在空三昧。一切佛法的最大特色呢，是无我，也就是空。早期谈空呢，就是无我我所。好，这个主要是在提空在佛教修学法门里面包括在三三面里面呢，它的一个特色，它的重要性。好，接着因为我们这第二章是谈部派，所以我们接着看所以戒有部它怎么样来谈三三面这空是探究106页。那么建立三三面的差别，大庇佛沙论这是所以戒有部根本论篇见104呢，举了三家的说法。第一家的说法说，三三昧呢是由对治其心所缘这个三缘来建立三三昧。第二家说法说，三三昧都是由对治差别建立第三种说，三三昧都是由形象差别建立那我们底下分别来解说。好，挂无一，由三缘故建立三三昧。也就是说所以戒有部其中一种解释呢，是说由对治来建立这个空三昧由其心来建立无缘三昧，由所缘来建立无相三昧。那我们看这个菩萨的论文，有三三摩地为空无缘无相。那有人就问若何故世尊何故增一减无量等建立三种三昧耶三种三摩地耶，就说为什么正好要立三个了，为什么不要四个五个乃至无量个为什么恰恰好指定建立那个三三昧呢？以下的回答，由三缘故为建立三一是对治，二是其心，三是所缘。对治故者为空三摩地是有身见的进对之故，有身见就是萨迦耶见，萨迦耶见我们凡夫跟众生的差别最主要就是有没有破我见、破我执，就是有没有破除这样的一个有身见。 有没有破除萨迦一见。那么因为空三昧呢，它正好是观无我无我所嘛，对不对？来对治这个我执啊，它是最直接的，所以它是称为净对治，就近的对治它，最直接对治它，而不是间接的或者很远的远对治。因为这样子，为了对治这个有生见、萨迦一见，所以建立的空三昧。那第二，其心故者，期待的这个心，那为不愿三摩地，愿就是愿求嘛，期待啊，愿求。诸修行者，其心不愿三有法，不愿意再来受三界的轮回。三有就欲界的欲有，色界的色有，无色界的无色有。那声闻佛法这些 修行者，他们很希望很快的厌离三界，出离三界，所以不愿意再来受后有，不管是欲界的或者色界无色界，不愿意，因为这样来建立无愿三摩地。那有人就问啊，那你不愿意受后有，那圣道你愿不愿啊？对不对？就修学的八圣道啊，你愿不愿意呢？那底下就讲虽于圣道非全不愿，圣道呢，你要不愿的话，那你怎么修学？八圣道你都不要了，那你怎么修学呢？非全不愿，可是呢，而比其心不愿三有。而这个八圣道，它是需要借我们的肉体啊，借假修真啊，有这样讲法嘛，就是借我们这样的肉体啊，三有来修学。所以圣道一有，如果没有借我们的肉身，八圣道光是这个法，不足以有所作为啊，所以圣道一有，故意不愿，就是说我们一到这真正解脱的话，那这些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个即使是正法，我们还是要舍啊。但是还没度彼岸的时候，这个法呢，就当作一个工具了啊。但是不要把工具当目的。好，再来无相三摩地呢，它是从所缘这个角度来看，此定所缘离实相故。那离哪实相呢？色、声、香、味、触。这我们眼睛，我们众生之所以会有染着啊，经常都是有这个色，喜欢看好色啊，听好声，嗅香、肠胃或者身处，另外有女相、男相，还有三有为相啊，三有为生住密或者生住密，以这个实相为代表啊，这个实相如果远离的话，那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其他的烦恼，所以由这个所缘来建立这个无相三摩地。所以归纳来讲，为什么刚好建立这三昧呢，空无相无愿，它是空是约对治来说，因为它正好对治萨迦一见；无愿是约其心来说，不愿意受后有；无相是约所缘来说，它所缘离十种相，所以称为无相。好，这是第一家解说，再来刮胡二讲132页，由对治差别故建立三昧。这第二家的说法，它不再谈那个其心啊或者是所缘，他觉得呢这个三昧呢通通是对治义。好，有作事说，三昧皆有对治差别故建立，空三昧尽对治有生见，这个没有理，跟上面完全一样。那有的认为呢，无愿三摩地呢，它是尽对治戒进取，也是像有些外道啊，他修苦行啊，他觉得说这修苦行吃了一些特殊的戒，他觉得这个苦受尽了以后就可以得解脱。事实上在佛教看来这个没有意义了，如是因如是果嘛，真正要得解脱呢，那是要断我执啊，不是只是肉体修苦行而已啊。那 无愿三摩地呢，他是尽对治戒进取；无相三摩地呢，他说尽对治疑。那么他所对治的这三个哈、哦，有生戒、戒进取跟疑，这三个是什么？我们合称为三劫。三劫，我们要证得出果，断三劫啊，主要就是这三劫，这三个，啊、哦，有生戒、戒进取跟疑，就是证出果、断三劫啊、哦。那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断一切的见惑了。嗯、那由于这我们要证的见到断三劫，所以他认为借由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缘解脱门啊、哦，正好可以断得生的得到。见道，所以由此为先对治一切。至于为什么无愿三昧是尽对治戒进取，无相三昧尽对治疑，这个论点没有再进一步加以解释啊。所以具体的原因，你这个待查。好，括弧三，依形象差别故建立三三昧，这个是菩萨里面的正说。第三项是菩萨里面的正说，而且后来的大圣经典也经常提到，所以第三项很重要、哦、第三项非常重要。一形象差别故三三昧、哦、所以就有部呢立四谛十六形象。那底下就开始配、哦、空三昧呢，它配苦谛底下的两种形象，就是空跟非我。无愿三摩地呢，它有配，我们看底下 A 的那个表，啊、哦，无愿三昧呢，它一共配个十种形象，形象就是它的特征了，啊、哦，它配合苦谛的两种形象，就是苦跟非常，然后配合极谛，极谛是烦恼啊，主要是烦恼，就是苦的原因，啊、哦，还有四种形象，因即生缘。那另外呢，它配合道地的四种形象，就是道、如、行、出。那无相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是比较接近涅槃的，哦，所以它跟灭地四种形象关系很密切。它是灭尽妙理，灭尽妙理。所以睡觉部的正宗啊、哦，他说空三昧，它主要对治。就是对应的呢是苦谛的空跟无我，无愿对治十种形象，无相对治灭谛的四种。因为这样子的形象差别，所以建立有三种三昧。好，好 B， 约有漏智所缘形象来说，空与无我二形象通于四谛。那四谛苦集灭道，它是通一切法啊、哦。就是如果是有漏的话，空与无我二形象呢，是通于四谛一切法。好、哦，不但有漏，请翻下一页。有漏的苦集是空无我的，好、哦，包括无漏有为的圣道，无漏有为的圣道，这个是道谛的、啊。道谛它是有为，可是它是无漏的。灭谛呢，它是无漏也是无为，所以四谛呢都是空无我的含义，所以大乘不懂了，可以说一切法空啊。我们在四谛谈四谛的分类哈、啊，有时候在这个论点里面，它用对法要确切的掌握啊，它叫做一门分别，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它的体性是怎么样啊、哦？比如说举个世俗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一班里面，好、哦、一个学校一班里面，那它可以要断定某些人的特性呢，它可以分好几个阶段来筛选。比如说，好、哦，几年级，好、哦、几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好，再来，男生还是女生？就区分开来，男生几公斤以上，或几公分以上，哦，那家里多少钱，有多少，哦，富有还是贫，那慢慢筛选，这整个特性都弄得很清楚以后，嗯，要找其中一个呢就简单的了。同样在对苦集灭道哈，一般佛法它就 从这来看，有为，有为它的生住灭的这个法，无为啊不生不灭的。所以如果说从有为无为来看苦集灭道的话呢，有为包括哪些？有包括哪些？想看看，丙酉，有为包括哪些？苦集灭道的苦集道，对，啊，苦集道这个都是有为的，因为修道，我们八正道啊，正义、正业、正命啊等等，这都还是有为法。好，无为的呢是灭地，涅槃这个是无为。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漏无漏的话，有漏就是它还烦恼杂然的啦，无漏就是清净还灭的。那么苦它清净还杂然，它是杂然的，所以是有漏。集是烦恼跟业啊，对不对？它是烦恼，它是杂然还清净？杂然，所以这是有漏。涅槃它清净还杂然？那无漏。道八正道是清净的吗？它清净的，它属于无漏的。所以这个灭呢，它本身是无漏无为。那我们再对照一下刚刚讲义的132页最下面本文，不但有漏的苦与集，有漏的苦跟集，这是杂然的有漏的。那有漏它也是有为的，它是空无我，无漏有为的圣道，圣道就是这个道地，它是无漏，可是它是有为，它的圣道也是空无我。再来，无漏无为的灭地，无漏无为的灭地，这个也是空无我的。所以虽然说空三昧底下有一个空的形象跟非我的形象，但是这两个空跟非我呢，其实如果说从有漏来看，它四谛通通，四谛每一个都是空非我，不只是局限在苦谛的形象而已，这里主要是讲这个意思。那这个文呢在脚注的第七，有引用到，我们先休息一下。